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姐先再次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愿神继续的祝福你我，在接下来的课堂里头能够有很深的领受以及最好的学习。上两课老师讲的是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基督徒在教会中应有的品格、信念还有行为，给了教会中的教导，也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公开敬拜，以及合格的领袖是怎么样的。今天呢，老师要继续谈提多书，讲的是传扬并行出纯正的道理，勉励提多教导遵行真理。预备好了吗？来，我们上课了。
平安，这一刻我们来学习提多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提多这样一位忠心而又能干的同工，并通过提多书教导我们如何根据信望爱的原则来处理教会里各样复杂的人际关系，从建立地方教会到建立一个普世的教会，我要在基督再临的时候得他的喜悦。愿你让我们像提多那样正直的为人，殷勤的做事，等候所盼望的福和我主耶稣的荣耀显现。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提多书可以被算作一本被浓缩了的提摩太前书，主题是要传扬并行出纯正的道理。我们先来看一下提多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课专论教牧书信的时候已经论证过保罗的作者身份。从外证来看，保罗是作者，直到19世纪都没有被怀疑过。从内证来看，作者自称是保罗，而其思想用词都与其他的保罗书信基本一致。一些近代自由派学者对保罗作者身份的怀疑都是来自内证，即使用了在其他书信中没有用过的词汇，和在神学思想上似乎是强调行为，但我们都可以指出这些理论背后有没有必要的假设。一个像保罗那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为何不可以在写给教会的书信和写给牧者的书信两种不同文体当中使用不同的词汇呢？有人把同样的方法用在分析莎士比亚的喜剧和历史剧上，发现他们也可以被认为是不同的人写的，然而这完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保罗的神学一贯是因信称义，称义后的人当过敬虔的生活，在有些著作中强调一方面，有些著作中强调另一方面，有何不可呢？从强调行为的敬虔来讲，被确认为是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和后书当中也一点不少。因此对教牧书信包括提多书的保罗的作者身份的怀疑是没有确切根据的，而坚持这样认为的人是出于主观的怀疑主义的偏见。关于本书的受信人，这封信是写给提多的，他是保罗在事工早期带领信主的一个外邦人信徒。提多书一章四节称他为 照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因此保罗视他与是提摩太和阿尼西姆一样，都称作他因信的真儿子。注意，现在有一些教会过多的强调领人信主的人是新信徒的属灵父母，因而要求绝对的顺服，这是不恰当的。因为保罗与提摩太、提多、阿尼西姆等人都有实际的年龄的差别，在写教牧书信时，保罗已经有60多岁，而提多和提摩太都还是30-40岁，而且保罗不光生了他们，还养了他们，与他们多年在一起共同侍奉，培养他们在主内成长为有能力的神的仆人。因此保罗称他们为自己的属灵的儿子，没有什么不恰当的。而今天领人信主的人，除非满足保罗和提多、提摩太那样的年龄差别以及相互的交往的关系，否则还是称为兄弟姐妹为恰当。就连保罗在正式的书信中也称提多和提摩太为兄弟，见哥林多后书1章1节和2章13节。曾有许多人认为提多书的受信人就是在使徒行传18章17节里面出现的那个名叫提多尤士都的住在哥林多的敬畏神的外邦人，但这是一个身份的混淆。提多是一个罗马帝国常见的名字，在公元70年攻克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以后做了皇帝的罗马将军也叫提多，所以认识保罗的助手提多的路加在称呼哥林多的那位提多时加上他的另一个名字尤士都，是为了与我们惯称的提多有区别。因为加拉太书2章1至5节将保罗在与巴拿巴一同去耶路撒冷讨论在外邦人里传福音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公元49年开的耶路撒冷会议曾把提多一同带去，他是一名未受隔离的外邦人信徒，但是明显从他身上可以看见圣灵的果子，因此提多应该是保罗在安提阿教会传信的外邦人信徒。而且从时间上讲，这是发生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远在耶路撒冷会议后保罗开始的第二次宣教旅行当中，在哥林多传信那位提多尤士都之前。既然保罗用提多来作为外邦人也可以信主得救得圣灵的例证，提多一定是一位十分敬虔满有圣灵的信徒。使徒行传16章记载了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拣选了提摩太做他的助手，因为提摩太按母系算是一个犹太人，因此就给他行了割礼。这可能与保罗的事工在当时以在犹太会堂里宣讲福音作为切入点有关。这次事工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哥林多，虽然使徒行传里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后书里看出保罗似乎是在他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选择了提多做他的助手。因提多按血统算完全是外邦人，所以就没有给他行割礼。这次事工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在以弗所，保罗在以弗所写了哥林多前书，差提摩太送去哥林多，他发现那里跟从了假教师，而且教会非常反叛，问题十分棘手，于是保罗就写了一封用词十分严厉的信，差提多送到哥林多。连保罗自己事后都有些后悔他是否用词过分严厉会带来没有必要的伤害，但提多得以把那里的问题顺利的解决，说明提多是一个十分刚强而能干的同工，在性格上与虽然擅长教导却有些羞怯和软弱的提摩太不同。圣经上没有讲在保罗第一次被囚于罗马时提多在哪里，但在保罗被释放后的第四次宣教旅行当中，提多显然与保罗同行，并且被保罗留在格里底，就是克里特岛，来帮助建立那里的教会。因为提多书1章12节引用格里底本地人的话说，那儿的人又懒又馋又爱说谎话，所以在这样一个地方要选立合格的教会领袖显然是相当困难的事。这是圣经第二次记载保罗差派提多来处理棘手的事情，再次说明提多是一位能干而足智多谋的教会领袖。虽然在对旧约圣经的熟悉 和擅长教导方面可能不如提摩太，但是在实际处理人际关系以及解决难题、处理问题人物方面，都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在提多书结尾，保罗叫提多一旦见到被差来替代他的人之后，就立即到希腊西部的尼哥波利城去见保罗，对他有新的委派。很可能就在那里，保罗第二次被捕，又被带到罗马，最后在那里殉道。保罗在第二次被囚于罗马时，在监狱中写的提摩太后书4:10说，提多是被差往达马太去了，就是在前南斯拉夫，今日的克罗地亚共和国，那里也被称作以利里谷，是保罗在罗马书15:19自称他把福音传到的最北的地方。这是圣经里最后一次提到提多。教会历史相传他死在格里底，并尊他为格里底的第一个主教。关于格里底和格里底的教会，格里底又称克里特岛，与塞浦路斯岛并列，是地中海的第五大岛屿，仅次于西西里岛、萨丁岛和科西嘉岛，现今属于希腊共和国的领土。格里底是人类最早的文明遗迹米诺亚文明的发源地，时间约在公元前3000年，与古埃及文明同时期出现。格里底在旧约里也被翻译作基利提和加菲托，是非利士人也称为比利提人的故乡。这些非利士人也被称作海上民族，他们在公元前12-13世纪荷马史诗里记载的特洛亚战争之后开始向南扩展，经过小亚细亚、黎巴嫩和以色列，一直到被埃及打败和排斥之后，就定居在以色列的南部的非利士地。以后以色列地也被称作巴勒斯坦，就是从非利士一词而来。大卫王的卫队就是由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也就是格里底人和非利士人所组成，用今天的话就是由希腊人组成。用外国人担当王宫卫队是当时中东国王的常见的一个做法，可见原来的格里底的文化是出勇士的，但是这个文化逐渐的软弱和消亡。到了公元前6世纪，格里底的一个诗人伊匹麦尼德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就是保罗在提多书1:12所引用的。到了公元前1世纪，格里底人爱说谎的习惯已经如此出名，以致希腊文里面格里底话一个词是变成爱说谎的人的意思。不到1000年的功夫，一个最优秀的古代文明就退化为最恶劣的人类文明。可见没有真神的人类文明不是趋向进步，而是趋向退化。越晚加入所谓文明社会的野蛮民族，越晚遭到腐化，但最后当全世界都被同一个文明所统治的时候，就如现在，全世界实际上是被西方文明当中的希腊罗马人文主义的那一支所统治，就不会有任何一个民族能逃脱被腐化。唯一可喜的是，在格里底这样一个好像金火的文明废墟里面，基督依然可以建立起他的圣洁的教会，虽然很难，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格里底因为住有犹太人，所以在五旬节时有些犹太人听过福音是可能的，但格里底的教会似乎是保罗在第4次宣教旅行当中与提多一起建立的。当保罗离开格里底去了小亚细亚和希腊的时候，留下提多在格里底继续工作，让他把当地信主的人组织成为教会。本书就是保罗写信给提多，托将经过格里底的希纳和亚波罗带去，授权给提多案例长老，并教导他如何抵挡假教训，以及指导他关于信心和德行的事，最后还分享了自己对未来的计划。关于本书的著作日期、地点与特色，保罗很可能是在哥林多写的这封信，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到达尼哥波利，写作时间是在保罗的第4次宣教旅行当中。如果是在西班牙的事工结束之后，即在这次旅行接近结尾的时候，那就是在公元66年左右。本书的特色是再三强调要行善事，并且一再重复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这与 在格里里流行的假教训的本质有关。他们信荒谬无凭的神话，又用禁欲主义、苦行主义等等来试图自我中心的提高个人的灵性，而保罗则要他们在对基督第一次降临和救赎的真实的信心，以及对基督将第二次降临和审判的切实的盼望作为根基和边界，然后通过行善事去把全人爱神和爱人如己的真道活出来，从而让真理在我们身上也道成肉身，就像基督是神道成肉身一般。好，我们至此结束了对提多书的介绍，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手册上讲的提多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提多书共三章，可被分作两个主要部分，除掉一章的一至四节是全书的问候和三章十五节是全书的结语之外，一章的五至十六节是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传扬纯正的道理，其中讲了对敬虔的教会领袖的要求，驳斥不敬虔的教会领袖，设立长老，把未完成之事办整齐，即建立秩序和组织教会。从二章一节到三章十四节是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行出纯正的道理，里面讲了教会里不同的职责与众人的关系和提醒教会的操作。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提多是一个忠心的外邦信徒，又是保罗的同工，可能曾与保罗在以弗所一起侍奉，他曾正式代表保罗出面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提多的侍奉主要在地中海格里底岛或克里特岛上的教会。提多书几乎像是提摩太前书的缩影，与犹大书也很相像，其主题是教导纯正的道理和行善。一章的一至四节是全书的问候，保罗问候提多时称他为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提醒他那引领我们过敬虔生活的真理知识。他们共同侍奉的福音是基于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一章的五至十六节是全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传扬纯正的道理。首先是对敬虔的教会领袖的要求，这在一章五至九节。本书开宗明义便说明提多的职责是要办妥有关组织教会的事，以及在各城镇设立长老。设立敬虔的教会领袖至关重要。提多书一章六至九节所列出的属灵条件与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至十三节十分相似，只有几处不太一样。首先，他必须好善，即只爱那些好的、良善的事物；其次，他必须坚守那传给他的真实道理，即所信之道当中当信靠的信息；第三，他必须能教导纯正的道理；第四，他必须能驳倒假教师。提多书的重点在于将纯正的教训和教师与异端邪说和把人引离真道的假教师做出对比。关于驳斥不敬虔的教师，这是在一章的十至十六节。在格里底到处都是假教师，尤以犹太人为多，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他们用荒诞的犹太人传说神话和其他异端教导引人偏离真道。保罗要提多严厉地责备这些人，因为他们离弃真道，拒绝真理，他们口头上说是认识神，但行事却和他相悖，他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他们根本行不出什么好事。当一个人自称是在教导有关神的道理时，他实际在教导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一章的一至四节是全书的问候，按照保罗书信惯常的样式，先是自称，然后是收信人，然后是祝愿。注意，保罗的自称常常与他在书中所要达到的目的相关，就像耶稣在启示录里面给七个教会的信里面，他的自称与他各信的目的相关一样。比如在提摩太前书里，保罗自称是奉神和基督之命做使徒的，是为了鼓励正在属灵低潮中的提摩太确信 因自己是被保罗拣选做使徒的代表，因此也是在执行从神而来的使命。保罗在提多书一开头，不光自称是神的仆人和耶稣基督的使徒，而且讲明了他的使命是什么，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支持。这里的凭着意思是为了，即保罗蒙选做使徒是为着传递使人得救的信心，就是蒙神拣选得救的人会有的对基督的信号，并且还传扬导致人敬虔的真理的知识。换句话说，保罗的使命不光是引人信主得救，而且还要使人敬虔成圣，并且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这样保罗的使命就是使每一个信徒都在信基督的救赎、望基督的再来的前提之下，爱世上的邻舍。基督教的神是无谎言的圣洁的神，这与异教的神常常是在许多聪明的谎言中去遮掩自己情欲的罪，成为鲜明的对比。基督徒的永生是神在万古之先就应许了的，这就像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一样。然而神的这个应许是在到了时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给了我，就是保罗。因此保罗的职责是把神的话传扬出去，作为保罗的助手和代表的提多所行的也是同样的职责，必须把传扬神的话作为中心的事工。保罗称提多为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一方面是叫他继承保罗的特质，另一方面也是再次提醒把他们连在一起的是教会共信的真道，就是基督教的整体的基要信仰。一章的五到九节主要是讲设立敬虔的教会领袖，保罗在第五节说把提多留在格里底是为了叫他把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那个办整齐原文的意思是像骨科医生接骨一样，把各样事物都放在他应该是的地方，也就是建立起有正确的组织机构、正确的领导人员和可操作的运作程序的教会来。在传过福音的地方建立教会并设立长老是保罗一贯的政策，但是保罗这次在格里底因为待的时间不够长，无法通过观察来得知谁是合格的教会领袖，因此在自己离开去办别的事工的时候把提多留下来，并授权给提多让他通过观察得以认出并最终案例合格的教会的长老。与提摩太在以弗所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教会建立的历史比较长，并且似乎是人才太多，人人都想做监督和执事，所以保罗叫提摩太要仔细筛选。而提多在格里底遇到的情况是合格的人太少，因此保罗叫提多一旦找到合乎这些标准的人就可以案例。但是两处讲到的标准却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都要求是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儿女不光信主而且端庄顺服，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受约束的。此外提摩太前书要求的是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提多书要求的是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提摩太前书讲在教外有好名声，提多书特别再提必须无可指责。唯一不同之处是提摩太前书特别强调了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而提多书特别强调的是坚守所教真正的道理，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并能驳倒争辩的人。可见两处的要求是相同的， 其中强调的不同方面只是出于一处是较成熟的教会，另一处是较亲近的教会而已。由此可见，教会的精神领袖，无论是主教，即一个地区的教会的监督，牧师作为一个教会的主要做教导的长老，和各位做管理的长老，无论是在何种文化、何种地方、城市或乡村，都必须满足同样的属灵标准。而这个标准不是通过他说他信什么看出来，而是通过他如何行看出来。所要求的是基督徒的个人灵命成熟，以及基督的生命可以通过这个人影响周围的其他的人。特别注意对于家庭同心同德的强调。可见神呼召教会的领袖不是呼召一个人，而是呼召一个家。一个有家的弟兄若感到神有呼召他奉献自己去服侍神，在妻子同心儿女同德之前，不是呼召的感觉不对，就是时机还没有成熟，应该在不断的祷告和实践爱与真理的过程中等待神的时机。未婚和已成年的弟兄姐妹不至有这个考虑，但未成年的是在父母的权柄之下，已婚的姐妹是在丈夫的权柄之下，则需要有类似的考虑。一章的10至16节主要讲是博士假教师。我们注意到在格里底的假教师主要是犹太人，因第10节称他们是奉割礼的，他们的动机是要贪不义之财，他们的信仰是荒谬的言语，可能是指不合乎圣经的犹太神话及家谱，他们的教训是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要基督徒无论是为了得救或成圣或者两者，都必须第一行割礼，第二遵守犹太人的食物律法，换句话说提倡禁戒某些食物的禁欲主义。注意15节说的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必须要按上下文来看，是应用于禁忌食物方面。食物的律法在旧约里是为了区别开犹太人与外邦人而设立的，在基督里这个分开两种人的高墙已经被拆除了。因此耶稣基督已经在马可福音7章19节宣布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大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10章里面看见的异象里也已经知道并证实了这个道理，而使徒保罗则更多次讲明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而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保罗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食物叫人污秽，而是这些人的心是污秽的，就污秽了他们的食物。这与耶稣说的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而是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是一样的意思。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这句话只能按上下文适用于我们知道本身无分善恶的食物方面，若把它转而用到我们知道是有善恶之分的事物上，就是在为罪恶做辩护了。教会历史中多次出现过试图恢复旧约的食物律法的运动，但按保罗的教导，一切为宗教和属灵的目的叫人禁戒食物的人，都是在教导撒旦的道理。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第二个主要部分的总结。从2章1节至3章14节是本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行出纯正的道理。关于教会里的不同的职分，这是在2章1至15节。博士异端最好的方法就是教导真道，并以身作则，照着真道而行。保罗在这里具体教导提多，对教会里不同的群体应如何分别施教，要教导老年人端庄自守，要教导老年妇人在举止行动中何为恭敬，何为善道，好让他们可以指教少年妇人尽神所赐的职分，并要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和蔼和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要教导年轻人及青年男子要谨守，也就是有自制力， 提多自己尤其要以身作则，多多行善。他的教训应该显出正直诚实，端庄郑重，言语纯全，正确可靠，叫他无可指责。要教导为仆受雇的，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在凡事上忠心可靠，好叫他们的生命能使福音得荣耀。鉴于神的恩典和基督的再来，众信徒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热切等候基督再来。这些就是提多应当教导之事，他还要用各种权柄劝勉责备人。关于与各样人的关系，这是在三章的一至七节。因为基督出于怜悯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救恩，又因为信徒在未得救之前所存的各样罪性，保罗便特地吩咐提多教导众人，要顺服做官的掌权的，要听从命令，预备行善，不要毁谤任何人，不要争竞，总要和平，以谦恭的态度对待众人。关于要记得行善，这是在三章的八至十四节。保罗教导提多，基督徒应热心行善，就是行美善有益的事，相反无知的争辩却是无益的，还需对付教会里分门结党的人。保罗再次叫提多劝人行善和供应人的需要，免得他们不结果子。最后三章的十五节是全书的结语，保罗请提多再向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问安。好，下面我们来过一下这部分经文的要点。我们注意到保罗把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按年龄、性别和社会地位来分组，说明在教会里按不同人的特点来分别施教是有必要的。这也就是为何今日教会的儿童主日学要按年龄分组，而成人主日学在有时要按性别分组，或按单身、家庭和老年分组，或至少在传福音方面有时按社会职业分组，比如商人组、军人组和学者组等等。这绝不是在教会里把人分档次、分等级，而是按需分配论才施教，恰当而有效地建立基督的身体。因此这些小组有分开的时候，也应有聚合的时候，既有有效的教导，又有合一的经验。二章的三至五节讲老年妇人指教少年妇人的一段，可能是新约里最重要的一段讲妇女事工的章节了。妇女常占教会里的大多数，因此妇女事工是教会工作的绝对必须。常听到反映说中国的教会最需要的除了教牧培训之外，就是妇女事工和儿童事工的培训，真是十分重地。与我们现在正在教导的圣经牧训课程所配套的有圣经女性、提多书二章的妇女事工等课程，有心建立教会妇女事工的人可以参考。又请注意，保罗叫提多请老年妇人去教导少年妇人，免去他去亲身教导可能引出的不恰当的麻烦，而叫保罗直接去教导少年人，就是年轻的男子，这个词指40岁以下的男人，并叫他以身作则，似乎说明提多本人的年龄也应属于40岁以下的年轻男人这个范畴。二章九至十节，保罗特别提醒做仆人即奴隶的，不要把做了基督徒在神国里的地位有改变，混同于在人国里面的地位的立即改变。我们已经多次讲过，新约没有提倡对奴隶制的立即废除，而是叫人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地上的这一切神都会在恰当的时候加给我们。保罗只做出对做奴仆的提醒，是因为他预期到许多做奴仆的可能因为做了基督徒就期待从主人的特殊待遇，或开始占主人的便宜，而那一点也不会荣耀神。保罗叫他们把盼望放在基督再来之上。十三节所说的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是新约里唯一一句把基督再来的两个阶段 放在一句话里的经文。基督的荣耀显现，显然是指他降在地上，而因为中间的和字，所以所盼望的福与基督的荣耀显现不同，因此所盼望的福就应该是指当基督降在云里，而从地上提取教会，在空中与他相遇。教会的被提就是每一位基督徒所应盼望的福气。这句里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当中的和原文并没有，因此他大胆地称耶稣基督就是神。在讲完对基督徒仆人的教训之后，第三章讲对基督徒公民的教训。注意五节说，我们得救不是因自己行的义，乃是照神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个喜不是指水喜，而是在人信主得救时的灵喜。圣灵从那时起开始内住于人，并不断与圣经一起更新我们的思想和品格。注意八节和十四节都叫基督徒要学习正经事业，使我们可以供给别人，如十三节的神的工人希纳和亚波罗，免得我们不结果子。含义就是基督徒要诚实劳动，多挣钱，为的是能够多奉献，因为施比受更有福，在学习给予当中，我们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好，对提多书的经文分解就到此结束。提多书的主题与目的是，保罗写此书给提多，为要勉励他，吩咐他要教导真理，遵行真道，做行善的榜样，好使他可以合宜的组织管理教会。提多书的实用信息是，因着神在基督里的恩典，信徒应要除去世俗的情欲，在今世敬虔谨守度日，热切等候基督再来。提多书的主要教训包括以下这些：神在万古之先便已应许了永生，在各城的教会都应设立长老，长老要符合属灵的条件，长老要能教导纯正的道理，又能驳倒假教师，假教师败坏人的全家，必须严厉地责备假教师。假教师口头上说是认识神，但形式却和他相悖。人的教训必须合乎纯正的教义。年长的妇人要指教少年妇人尽神所赐的职分。信徒应在行善上做出好榜样。因着神在拯救上显明的恩典，信徒要除去犯罪的心，在今世敬虔谨守度日，热切等候基督再来。信徒与人相处要正直端庄，不要因自己而使基督受指责。重生和更新是借着圣灵的喜而来。信徒要远避有关神的道的无知争辩，因为这些都是虚妄无益的。信徒需学习行善，供应别人的需要，免得不结果子。提多书的相关经文包括罗马书12章1至2节，那里叫信徒将身体献上做活祭，不被世界同化，而通过思想的更新让自己被神所变化，从而可以体贴神的良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提摩太前书3章1至13节，那里讲了做监督和做执事的条件，与提多书里所讲的互补。彼得前书2章11至15节里面讲，基督徒在地上是客居的，我们应该品行端正，顺服君王，不断行善，让不信的因我们的行为可以把荣耀归给神。犹大书与提多书类似，都严厉地斥责了假教师。提多书的特色包括在万古之先就已应许的福音，在各教会设立长老，属灵领袖的条件，严厉地责备假教师，教导纯正的道理，行善，年长的妇人指教年轻的妇人，在今世谨守敬虔度日，我们借着圣灵的喜得以重生和更新，和要热心行善。我们对提多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提多书里面向我们清楚地教导了，当我们把信与望 都解决好之后，余下的主要的生活就是要圣洁和爱。愿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诚实工作，多多行善，好使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